我啊用功修行的。因为有一个年老的比丘啊，年老比丘啊音声顿浊啊，这个音声啊很不好听的，但是还欢喜出声音啊，唱一唱唱一唱，那么当然这可能是在开镜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不是一定是止境的时候。那么这个做维诺的这个妙音比丘啊，他的声音非常的清雅啊，非常的微妙，令人欢喜听。他看这个老比丘啊有这么破的声音呢，还欢喜啊出出声音，心里不高兴了，就说是你这个老比丘啊，这个声音还不如狗吠呀，你还是唱什么。这是就是啊，这个年轻的比丘呢，也就是或者一种轻慢心呢，或者是啊嗔心呢，就骂这个大比丘，骂这个老比丘。这老比丘呢听见他这样子，就对他说啊，说你认识我是谁呀、啊？这年轻比丘说，我知道你就是迦叶佛时代的一个大比丘嘛，你老比丘嘛。我不止于此啊，我这个比丘应该具足的威仪功德我都具足了，我是大阿罗汉的，你这样骂我可以吧？哎呀，这一说这个比丘很害怕，就向他忏悔。但是他这个比丘死了以后500次做狗，现在是最后的第500次了。第500次，因为他在迦叶佛的佛法里边呢，出家做比丘，持戒清净，所以现在能遇见呢舍利弗尊者哈，遇见佛，所以他很快的呀就得圣道了。所以这个现在这上说啊，啊，我们的卧房里面有个黑丸，有黑毒蛇在那里住啊，这件事是个问题。那么这黑蛇一动了啊，不要说别说这个恶口啊，骂的阿罗汉是狗啊，不如狗吠，这一句话就丧失了自己的法身慧命，就变成狗了。500次，这一次遇见舍利弗尊者是碎蛇即出啊，那么他是得了阿罗汉果。所以这个这无常之火烧诸世间，这一下是观察，用观察的方法来对治的。我们不妨也就是想一想这个故事啊，心里面有烦恼啊，这个烦恼贼在的时候，烦恼毒蛇的在的时候啊，的确是很危险的，的确是个问题啊。那要是能够这样想啊，常想啊，我的卧房里有个毒蛇，我心里是有什么感觉，用这个来警觉自己啊，心里面有毒蛇，比那个还要厉害，可能会呀、精进一点，有可能会精进一点，有可能会把睡眠减少一点，是有这个可能的。
汝等必修要有因来解解之解，当至摄心无令嗔恨，以当户口勿出恶言，要种慧心宅至防道，是功德力。这是第三颗对治灭烦恼法药，前面是灭苦的法药啊，这是灭烦恼的法药，分三颗。第一颗是嗔恚烦恼障对治，二是功高烦恼障对治，三禅取烦恼障对治。现在是第一颗嗔恚烦恼障的对治，是汝等必修要有人来。这底下举出一件事啊，假设有人来呀，解解自己，就是拿着刀剑啊，把我们的身体呀一解一解的，或者是一个肢啊，身体这个四肢哈、一只一只的把它解开，就是用刀剑把它割开哈、这样子啊， 来杀害这个身体啊，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要是我们出家呀的设了大戒的比丘啊，遇见了这样的事情啊，应该怎么办呢？是当自摄心无令嗔恨，应该自己呀、腰束自己的心呢、叫他不要嗔恨，不要愤怒。一当护口无出恶言，也应该呀、保护自己的口，不要啊说出来这种啊很暴恶的语言啊来骂辱对方，也不要这样子。要总慧心啊，要放纵自己的愤怒，就是对方的势力非常大，自己呀、失掉了自由，但是心里面的妄想和口头上的说话还是能办得到的。一个是放纵自己的愤怒，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在自防道，那就是自己妨碍自己的戒定慧的圣道啊，失掉了啊这个无漏的功德的利益了，这件事有妨碍了。这样的伤害自己呀、这样这种境界，在我们凡夫来说，这可是非常的呀、非常难的呀、这要是圣人呢，得无生法忍的人呢，他能办得到啊。你这样的伤害他，节节肢解他，他的正念提起来呢，他能够啊。他的心呢能够不动啊，他也能够把自己的心呢利用这个止观的方法啊，安住在第一地上呢，也就会不感觉到苦。那么呢心当然也能不愤怒。要我们凡夫做这件事，这事可真是非常的难了啊。这也可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是啊，举出了那个最难的事情啊，还能够容忍到这个程度啊，心能够不动不愤怒，何况是、日常生活中轻微的事情呢？啊，应该是更能够容忍了啊，令心不动的，就是举难旷易啊，这样的意思，也是、引出来圣人的那种德行啊，来勉励我们这个凡夫啊，应该努力地学习这个忍辱啊，学习啊，降服其心，不要愤怒。这个用意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啊。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宅要种慧心，宅至防道，施功德力。这一段的文的这个要点就是这两句话，意思是说啊，我们出家人呢是佛弟子，应该是啊常常的呀、使令自己的心呢、安住在圣道上面。常常地安住在圣道上面啊，就不要说平常的时候啊，四大调和啊，一点也没有什么压力，很轻松愉快的时候啊，心情自在，要安住圣道。就是到了节节肢节的时候，心还要是住在圣道。这可见就是啊，这个出家啊，这佛教徒啊。是这个身口意三业，要是没得无生法忍，在凡位的时候也要念念的向于圣道，向于圣道，应该注要注意啊这件事。这个、意思是应该是这样意思哈，忍之为得，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忍。要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这个
当然呢，每一个用功修行的人呢，常能够腰束自己的身口意，很难说是去故意的去除恼哪一个人，不会这样做。但是要自己自己要定自己，不要说是尽心受啊，不要那么说，说我在我要定我在100天以内呀，我不动嗔心，就希望，我不要说避免，我希望有人来回炉我一下，我看看我的心能不能够不动心不愤怒。那么你如果自己有这样的要期啊，自己愿意这样做的话，还真是有这么机会看一看，也还是不错的哈，应该生欢喜心才对哈。当然这是说日常生活上这一些小小的境界，倒不是说是节节自节那么严重。如饮要不要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之毁人也。所以者何？嗔恚之害啊，在破诸善法。这上面啊，前面说是宅子防盗是功德力啊，这底下说呢是嗔恚的害处啊，就是破诸善法，就把这些功德善法破坏了。坏好名闻，好的名闻也破坏了，今世后世人不喜见。当知嗔心啊，甚于猛火，常当防护，勿令得入。皆功德贼，无过嗔恚，白衣受欲，非心道人，无法自制，嗔有可恕。出家行道，无欲之因啊，而怀嗔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云中啊，霹雳起火，非所应也。我听人家说一件事哈，就是嗔心大的人，常常容易发脾气的人，这种人有些人的眼睛很特别啊，一般人是没这个事，有些特别的眼睛的人就看见了，看见那个人的就不是个人，就是毒蛇，就看见那个人就是毒蛇，就是这个常常的嗔恨愤怒的人呢，现在阿赖耶识他还能伏宅保持人的果报，但是啊，因为嗔恨常常的嗔恨呢，就把将来的果报在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但是这样特别的眼睛能看见的，能看出来。但也不是固定的，如果能够回心转意，它还会变哈。我看这个偶一大师的注解哈，文有六节，初要有人来解解自解呢，是举所引之境，这是举出来呀、所容忍的哈，所忍受的境界啊，以众况轻，这是很严重的了，解解自解哈。那么来比况那个轻微的不如意的事情，这种严重的事情不会常常有啊，也可能啊一生之中也没有，只是平常你日常生活里边呢就会有些轻微的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更应该是啊容忍了。知解尚在所引呢，于诸逆境何足介怀啊，这个知解这么严重的伤害啊，尚且还佛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所容忍的啊，也应该容忍的，在这个范围内的哈、其余的这些逆心的境界呀、何足介怀呀、那哪足以呀 注意呢啊，在意的事情，是次当自摄心等。第二段啊，当自摄心啊，这一下，当自摄心这一下等，正是堪忍之相啊，当自摄心无令嗔恨，这底下正是的呀、开示我们呢、能够堪者能也啊，能容忍的相貌啊，无令嗔恨。
才身意清净啊，悟出恶言呢，在口业清净也啊。我们心里面不嗔恨呢、啊，这个身也清净，意也清净。悟出恶言的时候，这口业也清净。这个心为主啊，说心要清净，也就不会发恶言，也不会呀、啊、有什么啊粗鲁的行动哈、啊，就三业清净了。三要种慧心，这以下名不隐之实啊，摘自方道十功德力啊，这个这底下名不隐不永隐的过失，自方道者啊，不能自立啊，就是啊自己妨碍自己的戒定慧的圣道啊，那就是啊，虽然是来到佛教里边来做了佛教徒啊，但是你没能够啊成就你本身上的圣道的利益，你没能成就。十功德力这句话呢，是不能利他，也不能够用佛法的功德利益众生了。说慧心一起，二力俱伤，这个嗔恨心一生起来啊，自己的圣，自己和他人的圣道的利益都失掉了，圣明其不可终也啊，这是很明显的呀，很说出来是不可以放纵的嗔，自己的嗔心哈、啊。四隐之为德等啊，第四段隐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这以下，嗯。这以下这是说的什么呢？深叹胜利，一劝修行啊！这深深的呀、啊，赞叹那个这个忍辱啊，不嗔恨呐、啊，它有殊胜的力量啊，来劝我们修行这个忍辱啊，不要发嗔心。这个这底下说啊，忍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这底下说啊，盖持戒者未必能忍辱啊，能持戒未必能忍辱，忍辱者绝无不持戒，但是能忍辱的人呢，他也决定能够持戒啊。所以六度之中啊，戒居第二，忍居第三。这个戒波罗蜜啊，在六波罗蜜的次第里面是第二，忍波罗蜜是在第三。这表示什么意思呢？一前不兼后啊，你这个布施能学习布施的人未必能持戒，持戒的人你未必能忍辱，就是前不兼有后边的，后必具前故也啊，能持戒的人他也能够布施，能忍辱的人他也能持戒，后必具前故也。一恶心而持戒，在报紧在阴天啊，如果这个人不能够修无恶观，破除恶执，他还有恶的执着心的人，他能持戒，他的持戒的功德果报到什么程度呢？在报紧在阴天，在阴间，在天上的尊贵身，就是以无恶而行淫呢，变成出世大道。还要能观察无恶无恶所，能这样修行，而又能够修，这能行观察无恶，而能修行忍辱。这个修行忍辱啊，一定要无恶，无恶的时候啊，才能够容易忍辱。因为我们的凡夫的习惯呢，是这个我是最重要的，你伤害了我，这是不可以哈，这就很难忍。要是没有伤害我，没伤我没事，那他是伤害别人，与我无关，没关系。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子，现在能观察无恶的时候，所以啊，回路我伤害我，没有我嘛，所以就是没有伤害我，这样子嘛，才能够行忍，变成出世大道。这样子你的持戒修行种种功德就成为超出世间的圣道了啊，这是世间是小道，出世间是大道了。 泛而不教，譬如海阔天空，一应愿非于要，故名有力大人。啊，所以别的人来处犯你啊，你不计较，心里面不介意，不在意啊，观察都是不可得的。无恶恶说，无恶相，无因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心能够注意无相的境界的时候，那么就泛而就不教，不计较。不计较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呢？譬如海阔天空，譬如那个大海呀，和这个和这个天都非常的广大无边的境界。那么你能够啊修无恶，用无恶的智慧修忍辱的时候啊，就像海那么样的广大，像天空的那么样的广大，一应鸢飞鱼跃啊，就是那个鸢那个老鹰啊，在天空里面怎么样飞，那个鱼在海里面怎么样的跃，你心里都没有事，就是无论怎么样回辱我也好，赞叹我也好，心里面不在意，就是无障碍的境界了。故名有力大人。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有圣道的力量的一个大人，不是小孩子了啊。这能用无恶观这么修行啊，就算是没得无生法眼的，但是他已经向于无生法眼了。所以算是有力大人。无要期不能等啊，第五课啊，这个来个名有力大人。要期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这一下哈，要期不能等，从明不忍之过，再说明不忍辱的过失啊，以戒心忍啊，以警戒啊，这个修行忍。这甘露是不死之药，是天上的呀，一种食品哈，吃了这种甘露就能令他长生不死哈。这是这甘露的意思。因他恶骂，成恶引力啊，因为别的人呢恶心哈，很毒的来毁骂我。我遇见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能修忍辱，我的忍辱力常常呢，在这个恶骂的境界上来锻炼呢，我的忍辱的力量就成就了。如珠开金山呐，金在玉光，就像那个珠啊，它呢在黄金的山那里去称它的身体，查它的身体。那么这样子做掉以后啊，这个金山被他这么一查呢，这个金山愈发的光明。石磨良剑，也像那个磨石，这个剑钝了，在磨石上磨一磨啊，剑在愈利啊，越发的锐利。这样说，我们能够修这个忍辱啊，假借这些逆境啊，这些恶骂的这些不如意的境界，来磨练自己的忍辱的道力，越磨练呢，是你的道力越高啊，这道力越高深呢啊。所以割力调达，皆是释迦真善之事。所以这个割力王割戒身体呀、这是《金刚经》上的故事啊。这个调达就是提婆达多世世的呀，来伤害这个释迦菩萨。所以他们呢，两个人呢，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善之事。释迦牟尼佛这个道力的成就，他们做了真上缘了啊。所以是啊，释迦牟尼佛的真善知识。所以世间上事情啊，没有定论啊，就在乎你怎么样去理会。你向道上理会，你这都是善知识。如果你向那个恶的地方去分别，需要分别，用取着心去分别，你就不清净了哈。所以啊，割力调达，皆是释迦真善知识。设不与恶骂作甘露想啊，不能欢喜忍受。所以我们呢，这个佛教徒啊，假设不能够啊， 在这个阿嬷的境界上啊，做善知识想，做圣道的观想啊，这个甘露是不死之药，常是比喻涅槃的道理，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哈，就是你不能够用不生不灭的智慧去观察所遇的所遇见的这个阿嬷的境界，那你不能够欢喜忍受，就不能够欢喜的忍受了哈，便是愚痴了。这就是你不能用佛法去向道上会哈，那么就是没有佛法的智慧嘛，那叫做愚痴了。说色不异恶嘛，就甘露想不能欢喜忍受，便是愚痴。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能够用佛法的呀、无恶啊、恶空法空的道理呀、去观这些恶骂的境界，你来训练自己的呀、道力，那么应该是很欢喜的忍受才是对的了。你自然是欢喜忍受，因为这是我的善知识啊，使令我能成就道业嘛哈。所以应该欢迎说，但是你要不能做甘露想，不能向道上会你，那就不能欢喜忍受了。不能欢喜忍受呢，你就没有佛法里面的智慧了啊。那么那样子这个嗔心就起来了啊，这便是愚痴。这样人你未闻道故，这样人他没能够啊听闻佛法，等于说是虽然是佛教徒啊。严格的说，这个人哈、未闻道，没有听闻过佛法的，所以这个听闻了佛法啊，即像耳旁风，是过去了。那么遇见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啊，当然不知道向道上会，那也就是等于没听闻佛法了，所以未闻道故。这个我刚才说过哈，现在再重说，如果你有意地啊修忍辱心。应该容易忍受，人家骂我、冤枉我啊，说什么什么什么的坏话，你就有意的去忍辱呢。最初的时候不要要求自己的圆满的啊，怎么高明的忍辱波罗蜜，不要，就是取照用佛法的真理呀、你用执着心，你就是这样好了，去观察这件事是无所有的，那么就是有意的去修忍辱，应该是容易办到的，不妨可以试一试哈。况一念身心起呀、百万障门开啊，破诸善法啊，何能自利啊？坏好名闻呢，何能利他？这底下又举出这个一个，这是一个成句是哈。何况一念身心起呀、百万障门开，所以不应该呀、动嗔心，嗔心是不可以动的。但是我昨天看那个文呢，百万障门开怎么解释，我就查了大词典，可都没有解释哈。我现在姑且这样解释看对不对啊，百万障门开呀、这个开是开始的意思啊，这个门是通达无碍的呀，现在嗔心起来了呢，就是不通达了，就是障，这个门被障住了。原来这个门呢是百万，百万门，那是这表示处处都是无障碍的，但是一念嗔心起，处处都是障碍的了，这个障碍的境界开始了啊。我这么解释看对不对啊？是破诸善法何能自利，你嗔心起来了啊，那么自己的功德没成就啊，这就是哪里还能自利了呢？坏好名闻呢，何能利他？那么你自己嗔心一动起来，一发了脾气的时候啊，也可能有更严重的错误出来呀、于是乎大家就很快的就传说，说妙净怎么怎么发脾气，他打人了啊，这个名誉很快的就传出去了啊，那么谁还能利他吗？就不可能的，就不可能了哈。所以说今世无二利之因，后世无二利之果啊，这就是。所以现在呢，自己也不能利，不能用佛法来利益自己，也不能利益他，也没这个因，后世也没有二利之果了啊。 就得不到更好的果报。虽当喜见之者，这种人呢，谁欢喜看见呢？因为这嗔心呢太大了，将来是一定是相貌丑陋，或者变成个毒蛇，谁看见了心里都不舒服啊。所以谁当喜见之者呢？所以修了善法呢，这个果报就庄严。不过庄严意思就是欢喜看的，欢喜看见哈。所以欲乎自立善法，当方成佛啊。所以想要啊保护自己，不要动嗔心呢、啊，这样的自立的善法啊，当方成佛啊，应当啊防备啊这个嗔心的啊这个火，这个嗔心的火会烧掉了，燃烧了自己的自立的善法的。欲乎利他的功德呢，当方成贼也啊，这个嗔就是个贼也啊，就使令你的功德不成就了。六白衣受欲等啊，这底下这一段，是当知嗔心甚于猛火，常当防护，勿令得入皆功德贼。五个嗔恚，这个白衣受欲飞行道人，这以下这个怎么讲法呢？是皆况不应，这是把最后一段啊结束这一段文。这是来比况啊，用白衣来比况这个修道的人哈、啊，是修道的人不应该有嗔心。从人之六欲，天未入道者啊，皆名白衣啊。从人间到六欲界的六欲天哈、啊，是凡是没来到佛法里面的人呢啊，都叫做白衣。彼有二过。一者受欲，这个白衣有两种过失，一个是啊受欲，他们接受这个舍身相位处的这种五欲，爱到这个五欲的啊，在欲里面生活。欲与嗔相为表里，这个有欲的人呢、啊，他爱到这个欲啊，和这个嗔心是相为表里的啊，不是分离的啊。他这个欲要是随心了的时候啊，这个嗔心就隐藏在里边。等到不如意的时候，嗔心就跑出来了。那所以有欲的人一定是有嗔。二不行道，他们有两个过失，第一个是他也受欲，受欲就是有爱也有嗔。第二个过失呢，他们不修消啊佛法的出世间的圣道啊，他不修不这么修行的。无善法一直，他不行道有什么呢？是又是怎么情形呢？就是没有戒定慧的善法来调伏自己的心，他不用戒定慧来调心，他就是放纵这个心呢，在欲里面生活，只是这样子啊。那么来到佛法里面的人呢，是以善法来调心的，常是用戒定慧啊。啊，经律论的界定慧来调自己的心，使令他啊不贪不嗔不痴，成就圣道的。所以这个白衣受欲，他不行道，没有善法来调心呢、啊，故嗔有可数。所以他那个嗔心呢，没经过佛法的对治调伏，所以他自然是要活动，有机会就出来活动了。所以那个嗔心呢、啊，动了的时候还是可以原谅的了哈、啊。所谓虚因造罪呀、啊，是其分内，那是一个啊很平常的事情啊，是其分内，他的本分以内的事情啊，不足深宅也啊，不值得去深深的责怪他、呵斥他的。出家行道啊，出家人呢、啊、修修圣道，用圣道来挑心的呀、啊。是没有欲的啊，美如清冷云，就像天空里面那个清冷的云，云是凉的，清凉的哈、啊，里面不热啊，像是一圣道调心的时候没有欲啊。弃用怀嗔恨心，如其霹雳火也。这种修行人呢、啊，怎么可以呀、啊？去啊，心里面还有嗔恨。啊，怀藏着嗔恨心，在这个就像那个清冷云里面呢， 发出来个霹雳火，霹雳就是打雷呀、啊，很大很快的一个雷啊。这清朗云里面呢是不打雷的哈、啊，那么现在怎么会先打雷呢？这是很不合常理的。所以说行道无欲之人，怎么可以有嗔恨心呢？这个比喻。这个嗔恨心的确是不容易调伏的啊，不容易调伏啊。是经上说呢，就是修慈悲观，有慈悲观的时候啊，常常的修，常常的修呢，它也有力量，它就会有力量。修慈悲观，这样说修无我观也是有力量。嗯，修无我观，修慈悲观，或者是要修一些法空观，都是会有力量。汝等必修，当至魔头，以舍四号招坏色衣。此次应去这底下第二啊，功高烦恼障对治啊，中功高就是高慢啊，这也是个烦恼，这个也是烦恼障。这都是啊，在医教精神看呢，都是在啊日常生活里边啊容易出现的事情，在这上来讲对治啊，不是高谈玄妙，不是啊。这个反正高慢心呢、也是障道的啊。那么怎么样来对治它呢？这是说汝等必修，当至摸头啊。律上说必修早晨起来先摸摸头啊，摸摸自己头，摸摸头是讲啊，我是个剃发出家的必修。这个是有个是还有一个呀、啊，一件事呢，出小孩子出家久了的时候，做梦总是自己是出家人，做梦的时候，那么呢半路出家的人呢，我也没问过谁哈、啊，那是不是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我是个出家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摸头就是表示常不要忘记了啊，我是出家人的意思啊，警戒自己。一舍了四号着坏色衣，知识应气，应气就是播一齐自活的人，自见呢、啊、如是，自己看看自己是这样的。要起骄慢呢，当即灭之，增长骄慢尚非世虚白衣所依，何况出家入道之人，为谢脱故，自降其身而行其业啊。那这是佛告诉啊，我们不要生高慢心。看这底下的解释啊，文呢、啊、这一段文有两节啊，初汝等必修以下正摄对治，就是先说出来啊，这个对治高慢心的方法啊。第二段呢是增长较慢下，较量比不应，就是和在家人呢来对比啊。这个世虚的人啊，是白衣啊，和这个佛弟子来对比啊，这样的人嘛，佛弟子是不应该高慢的。初中有五句，头一段呢就是正摄对治，里面一共有五句对治。第一句是当至摸头啊，勿冠冕之严守，一严守啊，不是戴一个高贵的帽子，是古代的人呢，这个皇帝或者说大官的有冠冕啊，戴特别的礼帽，那么表示是很高贵的一个有身份的人。我们一摸头，我这是个必修，我也不是皇帝，也不是做大官，你是平常人啊。那么当然不应该有高慢心。二以舍四号，第二句哈、啊，以弃舍了四号，在无见配以四身，也舍掉了一些的四号，所以也没有见可配，也没有黄金白玉啊带在身上。那、也不是个富贵的人哈，没有这些来装饰身体。三者招坏色衣啊，第三招坏色衣，这三句招坏色衣啊，就是我们出家这个三衣哈。再无彩衣换服，那么这一看也不是那个世俗的人，那个、富贵的人呢啊，他是冠冕堂皇哈，正好这样意思啊，穿上啊很 很风采的，各式各样的好衣服，一光明照耀的样子啊，也不是这样子啊，是执持应气。第四句呢，执持应气，这个应气载物同仆以共役，这个应气是自己吃饭的这个钵要自己拿着的啊，除了佛有侍者，其他的人都是自己拿着钵的。那么这样子也没有这个同仆来供自己的用事意思，那么我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哈。无一齐之火，第五句是一齐之火，再无唐藏以及财。那么一齐之火表示我是个要饭的呀，自己不生产，靠人家施舍维持生活的。我就是我也没有一个仓，一个宝藏的呀，库藏里面藏着积聚了很多的财宝啊，也不是没有这很苦很穷苦的人。这是这样，这是第五句。这头一段一共就是五句啊。故应用智慧常意观察，就是自见如是这一句啊。我自己呀、啊，用智慧来观察，我就是这么样一个穷苦的人，很平常的人啊，社会上一点地位没有的人。摄起骄慢，便应积极灭除之也。说要起骄慢，当即灭之。啊，说我要是骄慢的话呢，我赶快的要灭掉这个骄慢心，不要有骄慢心。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舍利弗尊者哈、啊，舍利弗尊者向佛告假，告假要到人间去游行，到人间去游行啊，哈、啊，这个已经告假了。舍利弗刚告假走了，另外来了一个黑齿比丘，黑齿比丘就向佛告状，说舍利弗尊者他这个人骄慢，瞧不起我。那佛说，佛说是啊，好好，你这么说，佛就派这个阿难尊者，你去通知，请阿难，请着舍利弗来，你也通知大众生都集会到这来。那么就是大家都来了，来了、啊、佛就问这个舍利弗啊，说是刚才某某比丘啊到我这来说你瞧不起他了，你高慢瞧不起他，说是不是？舍利弗真的说不是，我没有高慢心呢、啊。说为什么没有高慢心呢？比如说是一个装油的呀、啊，一个瓦器呀、啊，那里边呢？这个瓦器都爆，是它的各方面都爆裂了啊，这个油就往外漏。我观察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里面都是不净啊，都往外漏这个臭气啊，我有什么值得骄慢的呢？这个阿罗汉就是这样说话啊，观身不净啊，我这个身体啊都是臭秽的呀、啊、哈、啊、我自己跟感觉自己呀、啊，很不值得高慢的他，怎么能生高慢心呢？看那一段话呀、啊，就是观身不净，用观身不净啊，来说明没有高慢心，那样说。这顶上说呢，当自摸头以舍四号，烧坏色以支持应气，以其自火，是不应该高慢。这样讲啊，是坏色衣，要得解释这个坏色衣这三种袈裟啊，就是我们找的这个三衣啊，即一切下群啊和坐居等啊，这都是、啊、坏色衣，皆用啊青黑木蓝三种坏色，用这个坏色的。应气是什么呢？即波多罗啊，就是这个波啊。这个波是提舍量，这个提啊，皆喜应法，这三种都是合法的。提是什么呢？提为瓦体二物，或者是瓦做的，或者是铁做的啊，瓦波、铁波，这两种物啊，舍在熏如纠割啊，这个波的颜舍呢，要熏成啊。 这个鸠色，鸠鸟或者鸽鸟的颜色。亮乃水府大小也啊，提神亮，所以你呀、啊、这个福啊，你吃饭你能吃多少饭菜，你那个钵的大小就应该那样规定啊。四文举白衣较量啊，这底下这一段，上非增长较慢呢、啊，上非世虚白衣所宜，何况出家入道之人啊。这个白衣上不宜较慢呢、啊，啊，况求解脱者也啊，况且入道啊，入到佛法里边来修消戒定慧圣道的人呢啊。为解脱故，自降其身而行其业，为了希求得涅槃呢、啊，啊，得无余涅槃呢、啊，自降其身，啊，自己呀、啊，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降低了是什么呢？就是以妻自活呀、啊，啊，以妻自活这个身份是很低劣的了啊，啊，本来这个、一个人。虽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呀、啊，但是有99%啊。我们在社会上也都能生活的呀。现在是以妻自活，就是为了求解脱，把精神时间呢，就完全放在求解脱上面，所以没有去自己生产啊，是这样意思。所以为求解脱故，自行自降其身而行其业，更不应该去生高慢心了。汝等必求禅取之心与道相违，是故亦应止之其心啊！当知禅取但为期望，入道之因在无是处，是故汝等亦当断心以止之为本。这是第三，这个禅取烦恼障的对治啊。前面是对治啊，这个、高慢啊，高慢心。这一段你看底下解释哈。风应啊息和之言名禅，就是啊用言语啊取悦于人，就是预先知道那个人欢喜什么哈，那么就是用迎合他的、啊、心意去说一些他欢喜的话，讨好那个人，就是这就所谓巧言令舌了哈，巧言令吃哈，名之为禅。虽静啊唯一之念名取，就是这个禅取这个人呢，他能够，他也有一种聪明啊，他能善观呢、啊、那个境界的差别相哈、啊，他随顺那个情况啊，去运心，去动心，去，那就叫做取。这样说呢，这个取是在心里边，那么这个禅是表现于外，表现于外的语言叫禅。深藏内心的那叫做取，一内一外这样解释。名取禅哉不止，这个禅呢，这就是啊不真实，它就是虚伪的啊。因为讨好他呢，他别有所图啊，是的意思。那么这是不真实，取哉不止，就是不正直。这个事情呢，你要像那个人有所求的时候，你要太正直了啊，那就不一定，不一定。要是令人欢喜呢，就有可能会满意满愿，但都不决定，就是看遇见什么样人了哈。那么，所以这个用这种讨好的语言呢、啊，去向对方面说、啊，实在来说也有一个愚弄人的意思。但是人的呀、啊、习惯呢，就是欢喜听啊这个悦耳之言。但是啊，做这种事欢喜这种行为的人呢，也应该想一想啊，就是这个懵懂啊，只能做一次，只能做一次、啊，第二次就不灵了啊。所以这个欢喜禅取啊，应该想一想啊，取哉不知，只为自欺惯啊，以欺惯他人。做这种事情呢，做这种禅取啊，只是自己期望自己，也是期望对方，但是不能长期望还是不灵的、嗯、绝非入道者所有也。这种行为啊，不是入于佛法的人所应该有的，入于佛法的人不应该这样子。
知心是道场，心焉知故啊，永无诸为取向啊。这个知心呢，就是真实的心，很坦白的啊，真实的心。这个真实的心是道场，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真实的心呢，它能够增长啊，圣道。它有这个知心，就是真实的心呢，就是诚实的心呢，能生出圣道来。你修戒也好，修定也好，修慧也好，都是要直，要实在，虚伪就不行了。虚伪就很难呐、生出圣道来。知心是道场，心焉知故啊，是永无诸为取向哈。你心里面很诚实，说出来的话也是诚实，这样子你常常这样做，永久也不要再有残取这个虚伪的事情。虚伪的语言，虚伪的行动都不要哈。那么这个知心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非正念真如，岂得名端心斋啊？是要是你不能够正念呐、诸法实相的话呢，你怎么能够啊端心端正其心？怎么能做到？做不到的。非要是念诸法实相才可以的哈。念诸法啊，其实诸法。正念真如就是照五蕴皆空了，照五蕴皆空，离一切分别相，离一切差别相的，这个心在安住在这里面，就是真实的了，就是知心了。从这个知心上发出来一切的无漏的戒定慧，谢都谢的之间就成功了啊！所以知心是道场。是故汝等宜当端心，以知之为本。出名供世间法要净啊，供世间的法要是啊圆满了。这以下哈、是第二课，名不供世间的法要。这个不供世间怎么讲法呢？为成就出世间大因功德也，就是圣因了。这个明白的说就是圣因了哈、文分为八啊、分八段。第一个是无求功德，第二是知足功德，第三远离功德，第四不疲倦功德，第五不妄念功德，六禅定功德，七智慧功德，八毕竟功德，分这么八课。现在第一课无求功德，汝等必修，当知多欲之因，多求利故，苦恼已多啊。这是这个无求啊，就是少欲。但是现在先说多欲啊，多欲的人呢，他要多求利，老是嫌少哈、要多求利，多求利嘛，所以他的苦恼也是很多的啊。少欲之人呢，无求无欲，灾无此患。知而少欲，尚宜修习呀。何况少欲能生出功德，少欲之因，则无残取欲求因异。以夫不为诸根所牵，行少欲者，心在坦然，无所忧为。处事有欲，常无不足。有少欲者，再有涅槃，是名少欲。看底下的解释啊。文有五种所知觉相，这一段文里面一共有五种所知觉相。所知觉相啊，这个话就是天亲菩萨的一教经论上的话哈。他最初翻译的人就用这个知觉，用这个字。这个所知觉相其实就是所觉知的境界啊，就是所觉悟的境界。一知觉藏相，第一个他觉悟了啊。这个障的相貌，什么障呢？为多欲是烦恼障啊。汝等必修啊，当知多欲之因，多求利故啊。这个多欲，多欲是什么障呢？是烦恼障，就是贪欲，贪心很大啊。多欲是烦恼障，多求是业障，因为心里面这个贪欲心多呀、它不能停留在那里，它一定要向前进。这贪心呢，要向前进呢，就是有了行动了，所以多求啊，求了多少了还不知足，还要再求，所以多求，这就是业障啊，这个生死的业力很多很多了。
苦恼已多这句话呢，是报障业，这就是报障哈，是烦恼障、业障、报障。这些啊，取着有取着心呐、啊，所发展出来的一切的，都是障碍圣道的，所以都叫做障。这是啊。所知角相，第一种知角障相，二知角自相，第二段呢五种所知角相，第一种是知角障相，第二是知角自相，来对治这个烦恼障的。对治现在这个知角自相是什么？为无求无欲啊，灾无此患，就是这句话啊。你无求无欲呢，再没有那个苦恼已多的事情了。三知角因果及起相啊，为少欲无患呢、啊，以应修习，况能生诸功德，这是第这几句啊。那么这是啊，是知角因果的及起相，你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就能积起这样的功德哈。少欲无患，以应修习。这是啊，这个少欲啊，是怎么讲法呢？就是这个修行人呢、啊，你要在这个世间生存，你不能说一点欲没有，因为这身体的存在。就要有滋生之物，一定是需要的，但是少欲，就是我向人有所求的时候，少少就够了，实际上是这样意思哈。对别人的东西呀、啊，我向他求的时候，少少的就好了，就是这叫做少欲哈。这个少欲呢，你就没有患啊，没有这些苦恼的事情。一应修习，少欲无患呢、啊，就应当修习这个少欲，况能生诸功德？况且少欲不但无患，而还能生出来很多的功德，成就无量的圣善法眼。生的功德什么？就是无量无边的圣道啊！能成就圣道呢，所以更应该修习了。这个呀，还是这个佛法在世间的呀，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啊，也就是学习佛法的世宗弟子，心里面应该啊念念的，在这个无量的圣善法这里。要是少欲的时候啊，你的精神时间呢就比较充裕，就能够在佛法上的学习的时间会多起来。你要是多欲就多求啊，佛法的修习的时间就少了，这就是这个问题啊。是知角无诸障必净相，这是第四课啊。知角没有障的时候，这个必净的相貌是什么呢？为无残取，为无残取啊，少欲之因，灾无残取，欲求淫逸，这底下，是无惑障。是没有这个迷惑，就是烦恼障。无求淫欲呢，是无业障，就也不需要去做这件事了哈。这个求淫欲呀，欲求淫欲，这个残取是求淫欲，就是先要去揣摩那个淫的他欢喜，他那个欢喜在什么地方。求得了以后，然后说出了那个话和他欢喜那地方相合，那么就可能会成功了。所以叫做求淫逸，求淫逸，这么这实在有这种事情呢，那就是业障啊。无求淫逸，你是无业障，不为诸根所牵，以夫不为诸根所牵，这句话你是无苦障，为诸根所牵就是苦恼啊。这底下解释，盖眼根牵因受舍。我们呢长了一个眼睛，这个眼睛它就是要看的哈，所以就是牵动我们去啊，去接触这些各式各样的青黄瓷钵哈，乃至肾根呢牵因受除啊。你有了肾根的时候啊，你就是要和这些冷暖呢啊轻重奢华要接受，令因呢不得自在。这个意思呢，就是啊。我们没有成就圣道的时候啊，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啊、就是要受，不没有本事能够不受，所以根呢、啊、牵阴受舌，乃至身跟牵阴受处啊，不得自在，不得自在就是苦啊，是大苦啊，是大苦故。嗯，是少欲之因，载无残取，欲求因异，一步步为诸根所牵。嗯，那么这就叫做知觉无诸障必镜像，这是这样意思啊。这底下、嗯、第五段，知交知觉果成就相。啊，知觉果成就相，啊，这是好相。为心哉坦言，故法身成就，无所忧为，是般若成就。处事有余，常无不足，是解脱成就。嗯、就是少欲行少欲者，心哉坦言啊。这以下这一段，这里边说的就是深了一点啊。心哉坦言是故法身成就啊。那就是这个少欲之人呢，他修销圣道啊，他见到法性理了，他心能够安住在法性理的时候，心就坦然自在了，嗯，就没有苦恼的事情了。故法身成就，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啊。他我们的那一这一念的修销圣道，修销圣道的清净心呢，远离一切相了。同那无相的境界相应了，那无相的境界就是无相的法身。那么与那个境界相应的时候，心就平静平安。我们的心要在舍生相位处的这些相上活动呢，心就不安，所以叫做心在坦然。无所忧为呢，是般若成就，就是你这个心呢，成就了无所得的智慧呢，从那个离界相的涅槃的境界相应的时候，就无所忧为。这个无所忧为这句话，如果初成圣道的人呢，他还有这个臭皮囊的存在啊，他也有种种的问题，种种问题。但是他与圣道相应的时候，心里面不忧也不畏，所以是般若成就了。这要是他般若波罗蜜成就以后啊，又去广通空出家广度众生，那就又不同了。那么右眼看上去，那当然他是无所忧为的，是处事有余，常无不足，是解脱成就。这个圣人呢，他遇见处事就是处就是遇哈。他遭遇到的事情啊，他都是很充裕，很这个都是有余的。你给他一拨饭，他就感觉很多了哈。或者完全没有，就是空拨的时候，他心情也是很自在的，并不是凡夫肉眼所能知道的哈。所以处事有余，常无不足，他没有感觉不足的时候，因为他那一念心呢，一入到圣道里面去。就是涅槃的境界了，世间上还有什么事情能干扰他呢？所以是处事有余，常无不足，是解脱成就，就是没有苦恼的境界，一切苦恼都是啊都解脱了。三德具足，名大涅槃啊，法身般若，解脱啊，这三种功德都圆满了，就是大般涅槃的境界。这是有少欲之人呢，有少欲，行少欲者，心在坦然，无所忧为，处事有余，常无不足。这样子说呢，是知少欲为因，涅槃为果也。所以知道这个少欲是个因呢，涅槃是个果，有少欲而得涅槃啊。这是啊，说到少欲的功德能这么样的殊胜。这样子来告诉佛啊，一教经都是一教告诉我们少欲哈、啊，少欲就是不要多求哈、啊，多求就在是有苦恼。汝等必求要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忍之处。前边呢就是无求啊。少欲在无求，现在是第二课知足的功德。
汝等比丘啊，要想要解脱一切苦恼，你应该呀、啊、去观察这个知足的功德啊。知足这一这样的法啊，即是富乐安隐之处。知足就是富乐，就是安隐啊的处所。知足之人，随我地上啊，又为安乐；不知足者，随处天堂已不称意。不知足者，随富而贫；知足之人，随贫而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为知足者，之所怜悯，是名知足。看这个解释的文，前无求功德，是远离他境界事。这是辨别呀、啊，这个少欲和知足的差别。少欲和知足有什么不同？这样意思。前面那个说那个无求就是少欲的这个功德，是指要什么意思说的呢？是远离他境界事。这个他境界呀、啊，就是别的人的呀、啊，所有的这些自身之具啊，别人所有的啊，财物就是指您，或者这么说，别人所有的财物，你不要生贪心。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生贪心啊。是远离他境界是，他境界这个还是他人的所有权，不是你的，你还没得到手里，没得到手里的时候，你不要生生贪欲心，那就叫做无求，那就叫做少欲啊，是这样意思。今知足功德是于自世中远离也。现在这个知足是他的功德，要什么意思说的呢？是于自世中，是在你已经属于你的了啊，属于你的了，你自己的事啊，远离也，不要生啊不知足的心情。要远离这个不知足啊，就是已经得到手了的时候，你生知足心，这就叫做知足功德。这样是说来分别这个少欲和知足的不同，这样讲。是文中欲脱苦恼啊，前面是要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这里啊是对治苦因果啊，要欲脱诸苦恼啊。是对治这个苦的因果，是富乐安隐呢？是福说清净因果。这个对治苦因果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要欲脱诸苦恼啊，叫要是你想解脱这个不知足的苦恼，你不知足，感觉这是不够啊，还是不足，不足你这个心生起来的苦恼就来了。你要想解脱这个不知足的苦恼。啊，这个不知足的苦恼，这个、苦恼是果，不知足就是因，是苦因啊。苦恼不知足会生出来苦恼，所以苦恼就是不知足的果啊。现在是说要欲脱诸苦恼呢，那是对治苦因果的意思啊。安隐呢，复说清净的因果，就是知足啊，是富乐安隐之处。这是一个佛教徒啊，这个清净的因果的境界，这就是知足，知足是清净的因果。是地上与天堂对变，其次这一段文呢、啊，是随我地上又安乐，不知足者，知足之因随我地上又安乐，不知足者随处天堂已不称意。这一段呢，是地上和天堂对变，来对变呢、啊。这个知足不知足的苦乐哈，是要二处示现此别，是要这个地上和天堂这两个地点呢，来示现他的少欲，这个知足不知足的差别。这个知足不知足的差别呀、啊，是隐藏在里边，现在把它现出来，把它显现出来啊，把它开示出来，显现出来，表示出来。这视线差别啊，用这两个地点呢来表示差别啊。此知足之因，随我地上又安乐，这是知足的一个现象。不知足，随处地上，随处天堂已不称意啊。 那就是现出来不知足的这个现象。又富与贫对变，这底下是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因虽贫而富，这是富与贫的对变啊。是要二事，是焉差别？前面是二处，这底下是要两，这两件事啊，来表示他们的差别。又欲天与灵敏对变，下边这个啊，下面这个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为知足者知识灵敏。这是用这个欲天和灵敏来对变啊。是要二法无自利，有自他利，示现它的差别。这两种法啊，一则的解释，一在常为五欲所牵，这个不知足的人呢，他就为这个舍身香味触的五种欲牵制活动，向前牵着他去活动去，这样也是一个苦恼的人，他得不到佛法的利益的，他自己他在佛法里面得不到利益哈。意在五欲不牵啊，他知足了啊，这个欲就不能牵着他动，那么这样人呢，他就有时间修学戒定慧了，是有自利，又能怜悯不知足的人呢，是有利他也，是这样意思。是汝等必求欲求寂静无为安乐，当离愧闹独处闲居，静处之因地是诸天所供敬重，是故当舍己重他重，空闲独处思灭苦本，要重者宅受重恼，譬如大树重苗及子，宅有枯折之患，世间宝着莫于重苦，譬如老相逆泥不能自除，是名远离。这是第三个远离的功德啊，前面一个少欲知足两种功德，这底下说到远离的功德。这一段文呢，在佛医教经论天津菩萨解释的非常的好，解释的非常的妙。这里看底下解释，文有三门摄意，这一段文里边呢，就是有三个门呢来呀、包含他的道理哈。第一啊，是自性远离门，体除故。这个自性远离门怎么讲呢？就是法的本身，法的本身呢是远离的。这个远离是什么呢？就是远离我们凡夫心的分别的境界。我们凡夫分别那个境界，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各式各样的这些啊虚妄境界。而在法的本身呢，没有我们那个分别的境界的，实际上是自性远离门。这个《十大乘论》上啊，有一个有四句颂啊，是应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啊，所分别无故，无分别自无。所以应知一切法本性，它的本体呀、是没有分别的。比如说是好，我们分别它是好，分别它是坏，啊，分别它什么什么的，哈、啊，这是我们的分别心这样子分别。在一切法本身是没有这些事情的，是应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呢？说分别无故，我们分别啊。我、哦、这里边呢，他现在啊想要搞我啊，啊，我分别是因存好心笑怎么怎么的。其实这一分别在法上没有，没有这件事，所以说分别无故啊，无分别自无。所以是要是说分别无，那么一切法都是啊佛境界，那么是大解脱、大安乐的境界。我们怎么老在这苦恼呢？为什么没得到大解脱呢？啊，无分别自无，因为就是我们没有成就那无分别的智慧，所以我们常是苦恼了。这门的这个唯识的法门呢、也是很非常，也是非常微妙啊。那告诉我们一切的这一些苦恼境界，就是由我们的分别心来的。我们要不分别就没有事。他的简单的说就是这样的哈。 现在说自性远离门就是这个味道，一切法本身呢、啊，没有我们那些分别的境界，其除故一切法本身的那个清净的境界很分分明明地显现在那里，并不是隐藏的呀，所以叫体除故啊，可以这样解释啊。那你们各位也可以看看呢，这个《一教经论》啊，看看我这么解释可不可以啊？四现四种对峙，一共有三门呢，可以用三门呢来概括这一段文的意。现在第一个门就是自性远离门，体除故。这一门里面四现四种对峙啊，有四种的对峙法门，为寂静无为安乐，对峙恶相执着障。说自性远离，远离什么？就是恶相执着障啊，就是我们执着，这个是我，我所的，这是一个执着的这个障，恶相执着障啊，这个我们执着我。就是你知道我这个我是什么样子呢，自己会说出来我是什么什么样子哈，那么恶相啊，执着障，你执着有我，这就是个障。现在来对峙这恶相执着障，这是一哈。为寂静无为安乐，这句话，这个汝等必求欲求寂静无为安乐，这句话呢就是啊对治恶相执着障的。这个现在这里解释什么叫做寂静，欲求寂静无安乐，这个寂静是什么？即法物而空，法物而空啊，就是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啊，里边恶是不可得的，恶空，舍受想行识也是不可得的，就是法物而空，是这样意思。这段文呢就是这样解释啊。你要是在这个《大庄严经论》上呢，他说，这个空啊，就是恶空，是恶空说的，就是只是知恶空，不知法恶空，不是那，但这里是这么解释哈、啊。即这个寂静呢，就是法无恶空。那么那个法无恶空，前面这个寂静呢，怎么能算是法无恶空呢？这个我们要能够修这个无恶观哈，不要说修法空观，先不说，就修无恶观，你常能够啊观察这舍受想行识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化，在生灭变化里边呢，没有不变化的一个常住的恶，你常能这么观察。观察，当然这个修无恶观的人呢，当然应该是啊，把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的四谛，加上十二因缘的这些佛法都要学习啊。在学习你修无恶观的时候，配合起来呢，你这个心就能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上去。这就是依据佛的智慧说的法门呢。你去修行啊，修行他就能这样子。那么你达到了那个恶空的时候啊，所以舍受想行识不是我，另外也没有我，那么你是什么样的呢？你就是犹如虚空那样子，我有少法可得的呀哈。那么到那时候不就是寂静的吗？你要有一件事，它就是有生灭变化，有生灭变化就不是寂静的，就是流动的，就是有生死轮回的流动，那就不是寂静。你要修无恶观或者在修法空观，能达到我有少法可得的境界的时候，就没有无生亦无灭，无来亦无去了，那就叫做寂静。这个寂静这是圣人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了啊。所以这个寂静即法无恶空的意思，无为即无相空的意思啊，前面那个寂静，这里说无为啊，这无为是指什么说的呢？无为就是无生灭的境界啊。但是这地方那个天经不是解释就无相空，就是空也不可得，寂静也不可得，寂静的相也不可得，空也不可得，没有相了。那么即无相空的意思。如果这个空只是指恶空说， 那么这样的无为就指无相说。那么呢，观察舍身显应时里面没有我，是我空，就是空。观察舍身显应时也不可得，就无相了，就是没有舍身显应时的相。这是一种解释，即无相空。安乐这个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即无取舍愿空也。在这无的一教经论上呢，天亲菩萨那文上说，即无取愿空也，没有这个舍字。那么这里面可能偶一大师有意的加个舍，无取愿空也，就是空无相无愿。这个无愿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修行人呢，他没有愿生三界的意愿，不愿生三界里，不愿意在三界里再流转生死了，就是厌离三界的意思，就是无愿。那么现在说呀，是我也空，法也空了啊，无法无我空，又是无相了，这时候无有法可取，也没有法可舍，有取有舍就是愿。现在没有取没有舍，那就叫做愿空。尔一大师这么解释哈。那么这样说呢，这个寂静无为安乐就是空无相无愿啊，三三内啊，三解脱法门的，是当离愧恼对之而所障。前边说是啊，示现四种对治，现在是寂静无安乐是第一种对治，对治恶相执着障，就是用这个寂静无为也安乐对治恶相执着障，恶之法之都称之为恶相执着障啊，淫恶和法恶的都是恶相执着障。现在这底下嘛，当离愧恼这一句呢，是对治恶所障。啊，恶所障啊，前面说自性远离门，就是远离恶所的意思啊。现在说是当离愧恼这句话呀，我们从字面上解释，当然呢这个地方啊很吵闹啊，很多人在这住啊，有很多杂乱的境界，这是愧恼，我们要远离这个地方去。那么当然是也是这样子，可是这地方解释呢，是当离愧恼对之恶所障啊，来去掉啊，来熄灭恶所有的这个障碍。恶所有的是什么东西呢？无印烂起，无有次第，名愧恼也。这个无印就无印，这是旧的翻译，新的翻译翻个无印，就是舍受想行识。这舍身显应时啊，我们有了这个舍身显应时的时候啊，舍有的时候有问题啊，这个四大有的时候有问题，舍受也随时会有问题啊，想也随时的思想也会有问题，行也会有问题，舍受显应时随时都会有问题的。你受苦受乐会引起很多的烦恼，这个四大有的时候地水火风啊，它调和不调和也会有很多问题，舍受想行识都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就烂起，就使令我们苦恼就是了啊。那么这些东西没有一定的次第的，不是有一定次第，所以就叫做愧恼。这样讲这个愧恼啊，不是外面的境界，外面境界固然也是愧恼，但是现在主要是说我们的舍受想是愧恼。我们有了这个身体啊，随时就有很多问题，那叫做愧恼。所以说当离愧恼啊就是可以知道是离这个舍受显应时，要弃舍这个舍受显应时的意思，明啊，这叫做愧恼啊，舍受显应时是愧恼的意思。是独处闲居啊，这一句话是对治彼二无相障啊，对治彼二无相障。现在这是第三个了，有四个对治嘛，四现四种对治，现在是第三个。第三个这个独处闲居啊，这句话是对治什么呢？对治彼二无相障，彼恶所，恶也不可得，恶所也不可得，这就是总体来说啊，为恶即恶所也啊，就 就是本质无相，本来这个我也就是是没有我的，本来也没有我也就没有我所了啊，本来一切法是这样子的呀，我们有我所是自己的虚妄分别嘛，这个本质无相啊，正好就是那自性远离，那个远离的意思哈。进修三三昧，显无相理，彼障随灭也。所以现在这个佛教徒啊，他修这个空无相无愿的三种三昧啊，就是三种定，是在这个三昧里面也是有慧的哈。你修成功了的时候呢，这我是无相的啊，我所也是无相的，这无相的真理呀、啊、就显现出来了，嗯，就是没有这个虚妄分别的障碍了，彼障随灭也啊，这个我相执着障啊，这个我所障，嗯，这两种障碍都没有了，彼障随灭也。那么这是总说的啊，独处闲居，嗯，要说独处就是没有我所啊，你一个人在那住啊，没人陪伴你，没有我所，闲居就是啊，就是无我啊，独处是无我所，闲居是无我，你可以表示这个意思啊。这个净处之言，地是诸天所供净众这底下。这底下是什么意思呢？对治无为手工的障，看他解释啊，什么叫做对治无为手工的障呢？是净处是可重法啊，这个寂静无为安乐，离开了愧闹，独处闲居啊，这是可尊重的一种境呀、啊，一种法啊。于诸善法最为守故也啊，这样的善法，这可尊重的空相无愿呐、啊，在一切善法里面是最殊胜的啊，最殊胜的佛法了，所以是、啊、无为守功德啊，叫无为啊，无为的守功德。那么地是诸天所供敬重呢，那么就可以啊。就是对治了啊，对治了这种障碍我们成就啊无为守功的这种障碍就取消了，那么也就等于是这诸天都敬重这件事，那么我们应该去修消这个三三昧了，是这样意思啊。也就是说，当离愧闹，独处闲居了。二修习远离门啊，方便除故啊，集众为五蕴清心说法。这底下这个修习远离门是什么？就是底下是故当说集众他众空闲独处思灭苦本，就是这句话说的。嗯，这句话是什么呢？修习远离门，前边呢？是自性远离门，一切法本来就是这样清净啊，清净的啊。但是本来是那样子，但在我们分别心呢还在活动的人呢，他就不是那样子。所以现在第二课要修习远离啊，要方便的修行啊，修行这个三三昧，远离这个恶所啊，方便出故，你要能够啊。发起这样的行动叫做方便，才能够从生死从这个恶所里面解脱出来。这个集众是什么呢？这地方说是当舍集众，这集众是什么呢？为五蕴心心说法，你自己的人啊，自己什么人呢？就是自己的舍受想行识，这五蕴，那加上很多的心心说法，这个识啊六个识啊，识还有些心说法，善心说啊，还有恶心说，这是很多的心说法。这是己众，他众呢为师徒同学啊，有做师的，有做徒弟的，还有同学的这些人。这个他众为师徒同学，这在世上说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己众他众啊，是故当舍己众他众啊，这句话这么讲。空闲独处，你如法而住， 所以空闲独，空闲独处就是那个寂静无为安乐了啊。如法而住，如法而住就是安住在第一地上了，安住在诸法空相上面了啊。是方便会成就，你能够啊空闲独处这个话呢，就表示你呀、啊、精进修行叫做方便。由精进修行啊，你成就了无分别的智慧，那根本无我无我所的智慧成就了。这样说呢，就是得出国以后啊，得无生方便以后就是这样的。四灭苦本，空闲独处已经得无生法眼了，但是并没有所说一半，还有很多烦恼存在，还有很多功德没有成就啊，所以要继续的呀、啊，要思灭苦本，你继续的要思维圣道啊，要熄灭这个苦的根。